158集。成化嚼被五花大绑以后，我又听荣琪的话去取了针包，看着他一针针往陈化桥身上扎，昏迷中的他忽然清醒，瞪着眼睛发出低低的呻吟抽泣。为了防止陈化桥因疼痛而乱动导致失针出现偏差，荣琪让我去陪他说话，我只能用最老套的方法同他叙旧，从我们儿时第一次相见如何的闹不愉快，他怎样同我作对，我如何背地里欺负回来，还有上元节那次你和皇兄一起逛灯会，你们买了那么多河灯，后来我和顾且行把陈化桥扔给秦子洛了，后来的事情好像不太愉快，而陈化桥却虚弱地接话道，
后来子洛带我去了北山庙会，那里有跳面具舞的，我买了4张面具，可是你们一直没有去找我们，不过那天还是很开心的，所有人戴上面具的时候谁也看不见谁，没有样貌美丑，没有高低贵贱，还真是滑稽呢。
公主药好了，门外传来苗红的声音，送进来，我说。苗红一勺勺地为陈化桥服药，荣琪递了根银针给我，朝床尾看一眼说道，
膝上内侧3指处推3分。
我觉得事情是这样的，所谓人命关天，那些男女授受不亲之类的凡夫俗念也就不必放在心上，到底我是不懂医术的，为了皇后母子的安慰，这针还得荣琪自己去扎。我想推脱他，板着脸道，
你去，我闻不得他中的血气。
我抽抽眼皮，这样的理由也可以啊。接过银针，我将盖在陈化桥腿上的铲背掀开一角，对着荣琪所说的位置夹着银针的手指轻轻发抖，犹犹豫豫不敢下针。
别慌，那不是药血，错了可以重来。
荣琪道，如此我便有底气了。我也是今日才知道，往人身上扎针的感觉并不好受，心里抖的就像是悬在了钢丝上，那每一寸的掌握都尤为重要。
够了。
荣琪道，
百里4分，足心2分。
我倚着根柱子长舒了一口气，陈化桥已经睡着了，气息很平缓，而我的目光却不经意从铲背下扫过，眼珠子一瞪大声道，
出来了，滚婆。
陈化桥就这么晕晕乎乎的把孩子生出来了，虽是早产儿却并不显得虚弱。滚婆将皱皱巴巴的小皇子擦干净包起来送到荣琪怀里，在婴儿的衬托下他的身形显得异常高大，抬手轻轻拂过孩子身上每处细弱的脉搏，表情极度舒展柔和。我站在两步外看着他们，忍不住想要靠近。小皇子的眼睛仍旧闭着，哭喊的声音很响亮，只是在荣琪的手指的抚弄下很快就消停起来，轻轻舒展肉肉的小胳膊小腿儿，我很想上去摸摸他。荣琪有意朝我走近一步，将孩子往我怀里推了推，我却紧张地后退了，看着他道，我不敢，我不敢抱他，他是个天大的宝贝，我生怕自己笨手笨脚一不小心就打碎了，根本上我还是认同自己是很晦气的。荣琪轻轻地笑了笑，我一对他露出微笑，我说，你抱着他，我就这样看看，他可真小。或许是看到了孩子，笑容就会尤其灿烂。我轻轻地去捏他的手指，感觉到小小的力量，就像是做贼一样，心里激动而紧张，又伴着快乐。而我只顾着逗他，并没有发现荣琪早已经将目光完完全全地落在我身上。
你。
他忽然开口，却只吐了一个字，便没有再说下去。我适才从对着孩子的新鲜感中抽回神思，垂手理了理贴在额上的发丝，说道， 若是无碍，就抱到殿外去吧，给皇上看看。荣琪低头看着孩子，眼中闪过丝异样，淡淡道：“
嗯，无碍。”
乳娘将孩子抱过去，我随着她一起去见顾且行。这是她的孩子，她在位时的第一个皇子，很有可能就是未来的太子。顾且行是喜欢这个孩子的，他很少露出这样温和的表情。大约再刻板的人，在面对如此鲜活的生命时，都忍不住露出最柔软的一面。我以一个外人的身份站在这里，看着顾且行抱着他的孩子，一双清澈的眼睛眉心轻轻皱起，我打趣道：“小皇子同皇兄还真像，一出生就学会皱眉了。”顾且行摇头轻笑，抬手轻轻去抚平他的眉心，孩子便忽然地哇哇哭闹起来。便是这执掌江山的帝王，对这番哭闹也只能束手无策。乳娘抱了去后，我问：“可想好了名字？”顾且行一愣，大约是还没有想过，毕竟到他出生还该有两个月的时间，他来得有些急了。顾且行想了想道：“
霓灯光璀璨，歌弦舞婆娑，就叫顾灿如何？”“
灿儿，很好。”我回答。霓灯光璀璨，歌弦舞婆娑，说的大约是上元节他和陈化乔解开弦隙时的场景吧。皇子出生，普天同庆，宫中摆宴三日，我乐得清闲，想起来该往七宴阁走一趟了。我听人说，母妃初得圣宠时似乎曾触怒过父皇，也被罚到七宴阁住过几日。我和苗红到七宴阁的时候，墨院中常年无人打理，夏末时节亦显出一片萧索荒冷，没什么人声。夕阳拉下残影，有点阴恻恻的感觉。我在店里四处看看，什么发现都没有，只能轻轻摇头。紫兰姑姑过世已经两年多了，大概就算她留下了什么，也被有心人抹去了吧。七宴阁外有处秋千，记得紫燕姑姑说，先皇最爱的那名女子，也就是甘霖皇叔的母亲，最爱坐在这秋千上发呆。我便也坐了上去，遥想当年那一位位佳人的倩影，他们都是因何到了这里。墨院是距离乾和殿最远的地方，所以被处作冷宫。既然都深得圣宠，到这地方来，莫不是为了躲避君王？院子里起了丝风，我起身决定离去，回头看到木质的秋千板轻轻摇晃，脑筋忽然一个灵光，想着七宴阁内四处都被翻过了，而这秋千上落满灰尘，大约是没人理会的吧。我走过去，将秋千翻转过来，果然发现了点特别的东西。拂去木板上的灰尘，浅浅的刻印虽不再清晰，却仍旧能分辨，是一段曲谱。我找来工具，小心踏下来，回到交华殿细细研究。而那段曲谱我并不陌生，正是母妃再也不肯弹奏的采薇片段。曲谱下另有一行小字：“岁暮归南山，别佳人惜日落时。”虽是刻上去的，那字迹却也工整，但并不像母妃的字迹。而这两句话连在一起时，我也看不出来什么特殊的意义。如果紫兰姑姑和银风临死前给我的提示就是指的这些，那究竟是什么意思？好在我这个不务正经的人有很高的猜谜造诣，很快便发现了一点端倪。别佳人，佳字去人为归，日落时，时字去日为寸，归寸，风。岁暮归南山，取一个南字，加上后面的风，玉王爷的全名叫顾南风。难道这段曲谱是玉王爷留下的？他去过七宴阁，他和母妃。我琢磨到深夜，门外忽然通传皇上驾到，我急忙将踏纸塞起来，抬头去迎顾且行的到来。 今日是宴席的最后一天，他喝了点酒，倒也没醉。因喜得贵子的缘故，他这两日真是喜上眉梢。我浮生对他欠上一礼，说道：“尚未恭喜皇兄喜得贵子。”顾且行淡淡而笑。
来。
他揽过我的肩，在软靠上坐下，忽然问我道：“
那我们是不是也该更进一步了？”